建造的尺寸，还有建造的材料，还有怎么样的建造，就是在第六章里面讲了很多，很详细。但是我们只要注意一点，这个是跟我们的安静等候神是有关系的。第六章第七节，我们只要读这一节就可以了。我们一起来读哈。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最后一句是都没有听见，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哎，我第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哈，我就觉得很奇怪啊。这个建造圣殿的时候用斧头啊，也用锤子啊，还有各样铁器啊、工具哈，但是他们的响声都没有听到。神的话哈，每一句都有它的很深的意义在里面。我们虽然不懂，但是我们必须要相信神话语里面所包含的很深的属灵的意义。我昨天晚上有讲到，就是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有它属灵的意义在里面。那我们如何明白呢？那就是完全靠圣灵来开启我们，给我们解释，我们才能够明白。德国有一个德国的圣徒很有名的，叫 Tears Tagen。Tears Tagen 被他们，他也被称为是一种奥秘派。你知道哈，很多没有进入这个内在生活的，没有跟神这是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不懂得怎么样与神交通，安静在神的面前，静坐在神的面前，啊，这种内在的生活，很多不明白的人呢，他们呢就给他们加一个标签，一个 label， 就说奥秘派。其实一点没有奥秘。如果你进入的话，你对神如果有认识的话呢，一点都没有奥秘。那这个 Tears Tagen 也是被人称为是奥秘派，好像盖恩夫人啊、劳伦斯弟兄啊、芬乃伦啊，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德国的这个圣徒，这些人都被称为是奥秘派的。那你们在座的，你们如果以后过内在生活，懂得怎么样等候神的话，你们要小心啊，很多人会称你们是奥秘派。但是啊，如果有人称你们是奥秘派呢，那你就有福了，表示你已经进入了这个与神同在的这个生活了，真正过一个哈、内在生活的基督徒。这个 Tears Tagen 他讲过一句话， 神常常在我们安静的时候，在我们的心灵中行了神迹。神常常在我们安静的时候，在我们的心灵中行了神迹。Miracles are wrought within us by God when we get still, when we are silent. 那这是他的经验之谈。那我就想他这一句话可以跟哈这个刚才我们读的列王记上六章七节的话可以连在一起。当神建造圣殿的时候，虽然用这些器具，但是他的响声哈却是没有听见。这个意思就是说，当神要建造他自己圣殿的时候，我昨天晚上讲过哈，我们都是圣灵的殿，教会是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最后讲到说，我们都被建造，全房靠他联络到合适，我们同悲建造，渐渐成为主的圣殿。神建造圣殿是一个内在的建造，是一个属灵的建造，是一个生命的建造。而这个建造只有圣灵才能够做成，而圣灵在什么时候在我们的里面行这样奇妙的事，就是当他建造的时候，做工的时候，我们一点都没有听到，甚至有时候我们一点都不知道，那就是在我们安静的时候。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就是啊，神最容易做工在我们生命中的时候，也是他最容易做工在我们的心灵中的时候。千万不要有一个思想，就是我坐在这里，我安静在神的面前，哎，真的很无聊啊，很浪费时间哦，我可以做一些别的事哦。所以有的不习惯的人，他没有这样学习，没有这样教导的人呢，他坐下来很不容易安定。啊，以前呢，在台湾有一个姐妹，她开始学习这样安静等候的时候啊，她来到这个聚会中，哇，一个小时，一点声音都没有。他每隔五分钟看一看表，每隔五，他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大家都没有一点动静。以后他学会了，哦，他就知道这个安静啊，这个安静啊，有那么样的一种奇妙啊，一种奥妙在其中。那个时候啊，他还不明白。来过达拉斯参加我们达拉斯特会的啊弟兄和姐妹，我有提过有两本书。第一天晚上啊，一本呢就是啊进入神的同在与丰富，第二本就是神的同在就是改变我们生命的大能。那这两本书里面呢就是见证集，第一本第二本都是来 达拉斯参加我们特会的那些弟兄姐妹啊，他们的生命被改变的那个见证。他们的生命怎么改变的呢？不是因为我们讲到了说或者听了什么什么新的的亮光真理，他们就是安静在神的面前呢、啊、就不一样了。那个改变哈、哦、很奇妙的，很多他们生命的改变不是在当时，在当时他们就是感受到就是神的同在很特别啊，这个气氛呢很特别，他们觉得很有享受。可是很多的改变呢乃是他们回去以后才开始的。有的人在两个礼拜的聚会当中，在台湾就有这样一位姐妹，我现在想到她来参加，起先是来参加一个礼拜，因为我们在台湾或者在美国哈所举办的这个内在生活的这个营会，你们这里叫营会啊，我们叫特会或者训练，通常都是两个礼拜。一般的特会哈、啊、就是三天四天，很少有两个礼拜。那这个姐妹在台湾好的，她本来只想参加第一个礼拜，但是第一个礼拜完了以后呢，她觉得还要再继续参加一个礼拜。那么有好多位都是这样，因为他们不习惯一报名就开始参加两个礼拜哦，还有请假或者其他的哈，时间不容易安排出来。那有一些人他们开始得早，然后就再参加一个礼拜。那么往往呢，第二个礼拜呢是比第一个礼拜了就更好、更荣耀。那这个姐妹哈，她参加了两个礼拜呢，她一点没有什么得着。但是很奇妙，就是他回去以后啊，他就开始不一样了。他的先生也发现他不一样了。啊，他第一个转变就是他对他先生的态度转变了，有更多爱了。先生很快就发现他不一样。然后在教会里面哦，这个姐妹她是一个心理治疗专家，然后她发现呢，她看病人的时候也不一样了。她从来没有过啊，可是从那个以后啊，她就开始说，病人要来看她，她看病人哈、哦。他们这个心理治疗专家是要算时间的，一个小时啊多少钱哈、哦？那病人来了，她说好，我们先等候，先安静等候15分钟。这个15分钟不算钱的。然后他就发现哇，他的治疗又不一样了， 也有效果了。他怎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他在这两个礼拜的特会里面啊，很多安静的时候，在安静的时候，神在他的里面行了神迹，这是他不知道的。事后啊，他才发现。所以你看那些见证啊，真是非常的啊令人鼓舞。你看了以后啊，你真的要想要更多的来安静等候啊。那今年呢，可惜我们在达拉斯没有这个特会。可能因为是在马来西亚这里有啦，或者香港有啦，所以我们达拉斯你就没有啊。那如果以后有的话，我们会宣布的啊。我想第一个会知道的就是啊，凤莲牧师和艾宾牧师，他们可能是第一个会先知道。所以神常常在安静中，在我们的心灵里行了神迹。 我怎么开始这个安静等候呢？我开始的时候没有人教导我，我从来没有听过什么等候神这个真理，没有。我是在一种情况哈，就是说我们离开了两个教会，因为两个很大的教会里面发生了风波啊，后来我们离开了，就我们也不能回去，他们都把我们真是当作仇敌一样看待，那我们也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呢我上班每天下班以后也很累啦，那我就在我自己的家里面，我就关在房间里面，我就一面休息。我那时候不懂得叫等候神，但是我只是知道就是把圣经放在旁边就是这样好像来到神面前这样休息，累了要睡了我就睡，醒了我就看看圣经，有时候我心里要想祷告我就跟神讲，把我心里的事情告诉他，那很多时候我的祷告是没有出声音的为什么呢？因为神不需要我们讲出来他才动，我们的心思意念一点一花我们所想的他都知道，好像大卫说我的话我的口头上我在嘴里的话每一句还没有说出来你都知道了，因为神他是看到我们的心，圣经说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神不像人，人是要看外貌，有时候我们要认识一个人看外貌还不够，还要听他讲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人心里所有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常常从一个人的话里面呢，你可以了解到这个人他的内心大概是这样。那神是看人的内心这句话是在撒母耳记上15章当神差遣撒母耳到大卫的家里面去，他的父亲叫耶西，到耶西的家里面去神说要他去高大卫做王。那么耶西呢有7个儿子都在家，最小的是大卫。那先知来的时候那就耶西就把他的儿子从老大开始就是像做王的样子就叫他们到先知跟前来，每一个都经过，每一个经过的时候呢，神都说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这样。撒母耳也以为他的大儿子二儿子都长得很高大，很英俊很像一个王的样子神对撒母耳说他说耶和华看人不是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所以神知道我们的心。在这里若有人爱主渴慕主付上各样的代价，可能别人都不知道，但是耶和华知道，他早已经看到你的心这一次就是说这一届这是第二届这个营会我来到这里我的感觉上也有别的人也有这样感觉，好像今天那个渴慕，那个对于神的那个渴慕的心好像比去年多，尤其有的人第二次来参加的，他们那个渴慕的心，你要知道神的同在他与我们同在多少是跟我们那个渴慕要他的心是有关系的，我们渴慕的越多他的同在就越多，他的同在不是别的他的同在就是他自己， 他来，他特别喜欢向那些渴慕他、爱他、要他的人显现。你要的越多，他向你显现的越多。你要得到他多少，你就可以得到他多少。耶稣他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愿意我们得的更多，他愿意把他自己更多给我们。只是呢，我们渴慕的心未必是那么多。有的人比较渴慕，我们怎么看得出来呢？就是看呢他的追求所付出的代价，他所花的时间，他所花的金钱，而且呢他不计较有远和近。很多人去教会都是选择方便，在我附近的教会，太远了就不去。但是一个渴慕主、爱主、单单要耶稣的人，他不计各样的代价，他会来。所以我们在达拉斯办这个特会有的人呢就说，中国是为什么要在达拉斯办呢？你如果到台湾去，到马来西亚不是更好吗？那别人也不需要花那么多路费来哦。不是我故意要在达拉斯拜不是我故意给弟兄姐妹为难叫你们花很多钱，叫你们花什么，不是，但是神他要考验我们的爱，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他，我们呢是不是为了要得着他，我们愿意付出那个代价。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呢，那几个爱主的姐妹，你看玛利亚，在圣经里面有四五个玛利亚我讲的这个玛利亚就是那个莫大纳的玛利亚，耶稣从他的身上赶出了七个鬼，他就是出代价。你知道他要主主耶稣不是被钉十字架这样埋葬了那第三天耶稣复活了，他就等不及他要去看，所以圣经说天还没有亮他就跑到那个坟墓去。那这个就是看出来他那个爱主的心。所以他到了那个坟墓里面呢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都不认识，他不知道，他以为是园丁。因为他去看了那个坟墓耶稣的身体不在了所以他就很伤心，就开始哭那耶稣就向他显现，他不知道。耶稣就跟他说：“夫人呐，你找谁呀？”他说：“有人把我的主挪去了，好不好？请你告诉我他在哪里我可以去找啊。”他说一面讲就一面哭，你看到没有？他那个心，那个要主到这样一个地步，你知道吗？好像。主是他的性命我们有一首诗歌还没有机会来唱，耶稣耶稣我的性命请你原谅我日念千面你的名字耶稣耶稣无人无物与你相比，你我要爱你，我要永远爱你。我们那个诗歌如果有机会我们会唱的。玛利亚就是这样一个心态，不惜一切的代价，冒着再大的危险。你想一个女人天还没有亮就跑到坟墓里面去，我看有很多人都不敢走坟墓的地方，你知道，尤其晚上你不敢去的。但是他因为爱主他根本不顾到他的安全的问题。你想这样的人耶稣要不要向他显现？要。耶稣复活以后第一个显现的 第一个显现的就是玛利亚。如果说要传讲这个耶稣复活的这个真理的话，第一个传讲的是玛利亚，因为他爱主，他要主，他不惜一切的代价，主向他显现。当然后来主就真的让他开他的眼睛，就叫他的名字，因为他认识哦，耶稣啊，没有钉十字架以前，是常常叫他的名字，他知道哦。他一叫的时候，他就知道哦，拉比，他就马上就说拉比，那就他就跪下来，要想去摸耶稣哈。耶稣说：“你不要摸我，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也就是你们的父。你要去快速告诉我的门徒，告诉彼得。”我已经复活了，所以这个玛利亚是第一个传讲耶稣复活的信息的人，他是第一个看见耶稣复活以后显现的人。那同样的原则，那今天耶稣像什么样的人显现呢？像爱他的人，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主耶稣说：“人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也爱他，我的父要爱他，并且我要向他显现。”那今天耶稣向我们显现，不是说未必是他的形象，或者穿了白衣服什么样一个形象向我们显现，不是。今天在这个新约的时代，圣灵已经来了，那耶稣向我们显现，常常是在圣灵中向我们显现。在圣灵中我昨天晚上有讲到就是圣灵来，它充满我们，好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在心灵里面知道耶稣他是真实的，他是可爱的，他是宝贵的。这个是今天新约时代显现的最普遍的一种现象。忽然之间，你觉得你多年所信的耶稣，圣经所记载、历史所记载的，忽然你觉得在你的心里面了，这个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然后，像我昨天晚上，我有做见证哈，我那天晚上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就是看着耶稣就在我的跟前。我都不需要说什么，我好像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给他。那从那个以后，耶稣就活在我的里面。这个是常常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还有我们常常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感觉，好像耶稣啊在这里哈，那么真实，那么可爱，好。我告诉你，我那一次真的耶稣显现以后，我完全变了。我记得我第一个礼拜，那个是个礼拜二晚上，然后接下去第一个礼拜天呢，是轮到我在一个地方讲道。那个时候我们在香港的教会有几个分堂，那有一个分堂我要去讲道。我那天去讲道的时候，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呢，好像在他们看来不正常了，就是太兴奋了，耶稣活在我的里面，耶稣向我显现，耶稣知道我爱他。我那天就是什么都奉献了，我只要想到的，我能够奉献的，我都奉献给他了。我不是讲嘛如果耶稣说你把你的心挖出来给我，我都愿意这样。当然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个耶稣的爱，我跟那个耶稣的爱就是这样有增无减。我告诉你，我能够一直到现在四十多年，我没有改变，我能够这样服侍，而且越服侍越快乐，越服侍越有力量虽然在服侍当中有很多的艰难，虽然 也受了很多的委屈，也付了很多的代价。我告诉你，因为有爱，因为有爱，这个爱就是牺牲的力量，这个爱也是我们最大的享受。耶稣的爱哈，最能够满足我们，好呀。但是呢，也是我们一个力量，生活的动力，牺牲的力量，愿意走十字架道路的力量，都是在于这个爱，这个对耶稣的爱。那内在生活呢，可以说最基本的呢，就是培养我们跟耶稣之间的爱，爱的关系。当然内在生活啊，也是最主要的，就是耶稣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在我们的里面。哦，耶稣向爱他的人显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爱主，你要常常对耶稣说，耶稣我爱你。当然我们知道耶稣爱我们，对不对？我们应该常常感谢他，哦，主耶稣谢谢你啊，你爱我。可是啊，你不要忘记，你要是说你比谢谢他更好的话呢，就是你来回应他，你说，哦，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的心爱你。你要培养哈跟主的关系，那个爱的关系。这句话你要常常说，不一定口头说出来，你用心说也可以。因为哈，有时候你在不方便的时候，都有别人都在，当然你不能够一个人自言自语嘛，对吧哈？就用你的心说，哦，耶稣我爱你。你就想到他，他就是那么宝贝，那么可爱。啊，在我们的诗歌里面呢，有一首诗歌叫做亲爱主，宝贝主。要常常用你的心来宝贝他。你如果这样爱他，耶稣就常常向你显现，你会常常听到他的声音。你越过越觉得，真的耶稣是天天与你同在。你这样做基督徒啊，你这样做基督徒，我告诉你，多么快乐，多么有价值。不是单单啊，去为耶稣啊做一些事情。我有时候常常用这个夫妻的这个关系来比喻哈，我说哈，如果一个人娶一个太太回来，这个太太不懂得爱，她只懂得什么呢？帮她做事情啊，帮她洗衣服，帮她煮饭，帮她把家里弄得很干净，这样。这个不是太太，这是佣人。你娶的不是太太，是娶的佣人。耶稣当然他需要工人，可是他最需要的就是爱人，懂得爱他的。那个16世纪哈，那个改教的、改革基督教的这个德国有名的哈马丁路德，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就做主耶稣来说，一个爱人 ，one lover， 一个爱人，超过10万个工人。还有一个爱他的人为他所做的工，超过10万个工人而不懂得爱他的人所做的工。就是说，对于主的那个满足，你要满足主的心，这样来说的话呢，就是这样。我们要爱主，我们所以做是因为我们爱他。可是啊，我们不要用我们人的想法啊，以为我们为他多做一点就是爱他，还说我们呢，要多奉献一点钱，我们就是爱他。不一定， 那个不一定，那个爱他是你的心归给他，是爱他是你跟他有感情，有一份感情。那么感情是有感觉的，感情不是一个东西，感情是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你就是喜欢，你就是爱，你就是以他为你的满足，你有了他就够了，你跟他在一起你就欢喜快乐，这个是爱，是吗？这是爱。那我们怎么样培养这个爱呢？就是常常来坐在耶稣的脚前，好像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另外一个玛利亚，马大的妹妹玛利亚，常常坐在耶稣的脚前。那个这个圣经里记载的这个故事，马大跟玛利亚啊，这是在一个当时一个村庄叫做伯大尼这个村庄，这两个姐妹加上她的弟弟，她的弟弟是拉撒路啊，是耶稣叫他复活的那个弟弟，这一家人是很爱主的啊，三姐两个姐妹一个弟弟，很爱主的。但是圣经为什么记载这一段故事呢？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大概是有很多的教训，就是耶稣来到这个家里，马大呢他就是忙，而且是马大接他来接待他，要回来好好的招待他，要预备啊很多吃的东西，好好的来招待耶稣，这样。那么玛利亚呢就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的话。玛利亚这样一点都不帮忙啊，姐姐啊就不满意啦，那么就到耶稣这里来告状啦，你看我的妹子，主啊你吩咐她来，吩咐她来，她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忙。这个时候马大哈，他不知不觉的是他来做主啊，不是耶稣做，主啊你吩咐我的妹妹来做，他来命令主耶稣，他把那个地位完全颠倒了。马大是爱主吗？当然是爱主，可是他是照他自己的意思，他以为这样就是爱主，所以呢，主耶稣就来教导他，利用这个机会啊，就来教导他。他说：“马大，马大，你因为事情多烦乱了，但是啊，不可少的只有一样。”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个上好的福分，你看吗？主耶稣不但没有责备他的妹妹，反而称许他的妹妹，反而告诉他说他的妹妹选择了那个上好的福分。你以为那样的服侍做很多事情哈是上好的，耶稣说还有更好的。当然耶稣要我们服侍他，耶稣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做榜样，他要我们服侍人。可是要知道不是单单在这一件事上，更重要的耶稣来做我们的榜样是什么？他常常在父的爱里面，他说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面啊，正如我常在父的爱里面一样。你不能光做一方面，你忽略了那个另外一方面，那个是更重要的。如果主耶稣没有常常在父的爱里面，可能他没有那个力量啊，来遵行父的旨意。他所以这样上十字架，是因为他爱父，父也爱他，父神多么喜悦他。至少有两次啊，从天上有声音下来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所爱的，这是我所爱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你看到没有？父和子有这样一个爱的关系。实在说来哈，我们在教会中，或者在家庭里面呢， 如果没有爱，我告诉你，都是空的。唯有爱是永不止息的。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所以你们要追求更大的恩赐。如今我要把那个最妙的道要告诉你们，就是要爱。如果你没有爱，你再大的恩赐、再大的信心，只不过是鸣的锣、响的靶而已，声音很响，可能也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大家都很注意你，可能大家都知道你，但是你没有爱。鸣的锣、响的靶，保罗说，我如果没有爱，我什么恩赐都有了，假如我如果没有爱的话，我就算不得什么，算不得什么。这个英文的翻译是说 I am nothing， 我一无所事，应该是这样翻译。哦，亲爱的教牧同工们，我牧会有二三十年，你们有的人可能现在还在牧会，我告诉你，如果没有爱，你不可能牧会，你不可能待得长久。所以在美国一般教会里面做牧师如果超过十年的，那就是很伟大的，很伟大的牧师，通常最多五年。哦，爱就是力量，爱是我们走十字架道路的那个力量。那这个爱从哪里来呢？圣经说得很清楚，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是神，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浇灌或者说倾倒，就是圣灵把神的爱带来，不是一点点的，是很多很多的，这样 pour out into our hearts。那么圣灵在什么时候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呢？就是在我们坐在耶稣脚前的时候，就是在安静等候的时候。你如果知道那个安静等候神的那个奥妙、那个深奥的道理，你就会说，这个安静等候神比听到还要重要。可是呢，有很多真理我们需要教导，圣经的真理我们需要教导，所以我们不能不听到，我们不能没有这个教导。那么教导是为着让我们能够来实行、来实践、来经历、来在安静等候中来体验。在安静等候神这本书里面呢，大概第一章你看好了，第一章都是讲到圣经里面很多那些安静啊、等候啊那些教导。你要是要想查考那个圣经的经文呢，在那本书的第一章里面呢就有很多，就是圣经有关安静等候神的那个教训，那么多。我有提到几个先知，他们从哪里得到神的话，就是在安静中。我有提到以赛亚，先知以赛亚，我有提到以赛亚是每天早上起来这样等候神，他祷告求神给他有受教的耳朵，能够听到神的声音、神的话语。所以以赛亚得到的话很多，这个是所谓的大先知书里面的一位或者两位。耶利米呢，耶利米他常常独自静坐在神的面前，他常常一个人坐在神的面前，然后他就讲我得到你的话，我就当作食物吃下去。他不但在那里安静等候，他有神的话来，他是在那里享受 吃神的话，所以神的话特别的丰富，神的心意啊，他也明白的更多。这个独自静坐，每早晨起来他都要安静等候，大卫也是这样，他说你要等候神，他说如果我不信啊，在活人之地以后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早已经上胆了。他说要等候耶和华，他说我再说要等候。大卫有很多的诗篇里面讲到要等候耶和华，诗篇37篇，他说你要静默在神的面前，要等候他。诗篇46篇第10节说你们要安息在神的面前，要知道我是神。那个安息啊，就是要安静，不要动，就是静坐的意思。所以我一开始讲到这个德国的这个圣徒啊 Tears Taken 他说神常常在我们安静的时候，在我们的心灵中行了神迹。我也是渐渐发现的，我开始的时候就是休息，我的当时的心态哈，就是下班以后很累了，我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了，我就休息。可是我休息的时候呢，我就把圣经放在旁边，那师母呢，那个时候这个话是40多年前哈，44年前啊，那时候我们有4个孩子哈，后来我们又多了3个孩子，我们有7个孩子啊。那师母就把4个孩子啊就带出去。你们在香港住过的人都知道哈，香港的房子啊都是很挤的，空间都是很小，所以他为了要我能够安静呢，他就把这个孩子哈就带出去，带到公园里面去玩。那我一个人就在房间里头，我把圣经啊就放在旁边，就坐在沙发上。这是我进入这个安静等候神的开始，可是我一点都不知道。回头看看，实在是啊，圣灵这样带领我，可是我并不知道。你知道，很多时候哈，神带领我们走路，走的路啊，常常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才清楚。当时我们未必知道，可是你要相信，你要相信，正如圣经诗篇有一篇地方讲说，耶和华神是一生引领我们道路的神，知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圣经说哈，义人的路，义人就是我们信心因信而活的信耶稣的人，义人的路乃是耶和华所立定的，我们的脚步啊是耶和华所立定。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我们的动作都在乎他，我们居住的疆界还有我们的寿命都是神所预定的，没有一样偶然的。就是今天你坐在这里聚会啊，都是神所预定的，不是偶然的，你来到这里不是偶然的，也许你不知不觉，但是是神的手把你带到这里来，是神安排在今天上午让你听到这个信息，你能够相信吗？阿们。你不信也是这样，你信当然更好，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团队里的同工，有的是从美国来，有的是从台湾来的，有的是在这里的。 都是神的安排，都是他的调度。我们一定要这样相信，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气息哈，都在乎耶和华。这是啊，《使徒行传》十七章的话，大概是你可以去看，都在乎耶和华。而我们要常常被他的爱所充满。我已经讲过不止一次哈，就是在我们安静等候当中的时候，圣灵就做工。我有提到，在我写的那个英文版的那个安静等候神的里面呢，有一个 chapter 是专门讲到圣灵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当我们在安静等候中，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做我们自己所不知道的，甚至于我们都没有什么感觉的啊。那什么时候才知道呢？事后我们发现，哎呀，我们不一样了。好像我那一段时候，我的心态是回到家里休息哈，但是不知不觉的经过哈将近两年。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经过这两个教会的风波哈，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啊，因为尤其是那个第二个教会啊，我们投入这个事工，我们去做同工哈。我们投入的时候，真的我的职业也放下了，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车子统统奉献了，连我们这个人都进去了。但是后来呢，出了问题。出了问题，那个细节我就不讲了哈，就是啊，简单一句话就是啊，不照着圣经。当我们说圣经不是这样说吗？他们的回答是说，我们现在有圣灵啊，不需要圣经。啊，我们就说完了，完了，完了，神啊，你怎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你知道吗？经过这样，我们经过了这两个教会，一个教会很注重道，很注重讲道，很注重圣经的字句，很少讲圣灵。那第二个教会呢，就是啊，太注重圣灵或者圣灵的恩赐啊，而不太注重圣经。那神带我们经过这两个教会呢，所以让我知道说，我们必须要平衡，不可缺一，两者不可缺一。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读圣经，我们必须要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如果没有圣经，我们在黑暗里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有了圣经啊，如果没有能力啊，我们不能走路，懂吧？没有力量行出来，那些道理我们都明白了，但是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必须要被圣灵充满。而且神所给我们的救恩啊，都是啊全备的，没有缺的，只是有时候我们领受的时候啊，我们是领受一部分，我们没有领受全部。为什么昨天晚上啊，我再一次的要讲到基督徒必须要受两个洗呢？要受水的洗，要受圣灵的洗呢？如果你只受水的洗礼，你只是领受一部分，那个更重要的呢是圣灵的洗。但是你没有，你没有领受呢，是因为没有人教导你，这个不能怪你哦，就是因为没有教导，你缺少这个教导，所以现在呀需要补课。我常常出来的时候啊，我就特别提到，你一定要重生。如果你没有重生，你就没有得救；如果你没有得救，你就不会上天堂。可是很多人以为到教会，他就是一定会上天堂。No， 教会不是上天堂的路，重生得救才是上天堂的路。阿门。但是呢，如果你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受圣灵洗，你跟这一位是神是灵的神没有发生关系。好多天国的事你不明白，好多圣经的真理你不明白， 你最多只是在理智里面呢来明白一些圣经的，但是人的理智很有限，太有限。我们一个有限的一个人，用人的智慧要想来认识神、明白神的事，必须要有神的灵，神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那这些我们从哪里得呢？从哪里得？安静等候，独自静坐在神的面前。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不习惯，但是不要紧，你就坐下来，你就坐在神的面前，你就是要相信圣经所说的。你要看那个安静等候神那本书第一章里面呢，那些圣经的教导，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的，它不会改变的，只是我们需要被神来调整，我们需要被神来改变。哦，你可以看那个安静等候神的好处，那个里面写的不过是一部分，一小部分。而且哈，我这本书啊可以说是15年前写的，在这15年的当中有很多新的领受，我如果要再版的话呢，还有东西可以补充进去。但是可是你们要起步，你们必须要有一个起步，然后慢慢的这样进入。哈利路亚！我觉得你们也爱主，可是我觉得神啊更爱你们，是超过你们所知道的，把你们带到这里来，你知道吗？神把你们带到这里来，就好像要你们来亲近他，他可以向你们显现，他还可以呀、啊。让你们的生命有一个翻转，并且呢，以后回去以后呢，让你们走一条新的路，真正一条属灵的路、属天的道路，那是更美的，那是更好的。阿门。啊，这个时间有一点调整了哈，所以我们10:30必须要结束。我们啊，一起起立做一个祷告，好不好？请，凤莲牧师带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吧？啊，都可以啊，哪一位都可以。好 ，OK，Angeline 牧师。
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的祷告。父神，我们爱你，主耶稣基督，谢谢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圣灵，你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你把我们所听见的，主啊，都能够融入，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主，让我们能够在主啊回去的时候，能够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来实践，这样的能够静默安静在你的脚前，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每一天都被你来调整，好让主我们能够走在这蒙福的道上。主，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我们也能够更加的爱你。主，我们更加的愿意来服侍你。主啊，你祝福我们以下，主我们休息我们沟通的时间，主我们再一次的把自己全然的主要献上于你，你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将的感恩祷告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Amen。 OK， 我们休息半个小时，11点。